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澳洲牛油果将获准进军印度市场。昆州有一家建筑公司负债300万元后宣布倒闭。新州学校安装干扰器，导致学生在教室滥用手机。澳洲 A 入便便房东年均收入近4万元，收益全球第二高。今年7月起，澳洲3个州电费将大幅上涨。新州政府拨款在社区语言学校发展，澳洲毒品消费量有所下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根据一项最新协议，澳洲将向印度出口牛油果。澳洲政府同印度政府近日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对澳洲的哈斯牛油果最终可以进入印度市场表示欢迎。对于澳洲一个正在经历严重供过于求和低回报，以致很多种植者无法维持生计的产业来讲，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提振。澳洲牛油果组织负责人泰艾斯表示，该协议和去年12月达成的到2029年将关税从 30% 降至零的自由贸易协议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关税降低的同时进入印度市场，将是一种彻底改变。印度将是我们要创建和要真正主导的一个大市场。澳洲最大的牛油果出口商 Evolution 公司的总裁艾伦说，这个意义重大。他说澳洲需要一个新的市场。随着印度今年有望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澳洲牛油果组织希望该协议将结束澳洲市场上牛油果供应过程的问题。与目前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的出口市场不同，印度众多的人口意味着澳洲的牛油果产业只需要少量印度人购买一个牛油果就能造成巨大反响。布里斯本消息，经营了17年的国家建筑管理公司宣布倒闭。数个星期前，监管公司曾对其财务状况表示担忧。清算公司 Warrows 的高管亨蒙德和洛盖尔已被任命为这家建筑公司的清算人。清算人担心这家位于阳光海岸的建筑公司没有向分包商和其他供应商付款。哈蒙德说，他仍在努力确定债权人的欠款数额，但公司记录显示约有300万澳元的欠款，包括欠税务局的款项。据称，该公司只有3个未完成的项目，而且这些项目在他被任命为清算人之前就已经终止。哈蒙德说，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家公司一直与困扰建筑业的很多问题作斗争，包括可用技术工人的短缺、原材料和承包商价格上涨，以及项目被推迟或搁置。昆士兰建筑委员会上个月对这家位于 Forest Green 的公司的执照进行了限制，除非事先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否则该公司无法进行投标、报价或签订任何新的建筑合同。国家建筑管理公司成立在2006年，负责承包商业、住宅、教育和老年护理领域的建筑项目，其项目规模在500万至1亿澳元之间。根据建筑委员会的记录，该公司在2020至2021年度承接了价值1270万澳元的住宅建筑工程，创下纪录，但次年的工程量就缩减到630万澳元。之前，全国已经有很多建筑公司倒闭，例如全国性建筑公司 PBS 上个星期倒闭，负债2500万澳元，留下80个未完成的项目散落在全国各地。雪梨消息，新州工党正在考虑一项开创性计划，在各州所有学校中安装类似于监狱使用的手机干扰器，作为其阻止学生在教室滥用手机措施的一部分。该计划目前已被递交给了联邦政府审批。新州里士格和高品的监狱已成功地使用了这种手机干扰器技术。对于努力阻止学生在课堂上使用个人设备的公立学校来说，这个可能会是一个突破。如果工党在这次新州大选中当选，可能会在学校推广这种手机干扰器。该计划已得到几所独立学校的大力支持。这种高度复杂的技术可以防止学生上课时打手机，阻止他们访问社交媒体，以及在通过手机上网的笔记本电脑上查看未经授权的内容。但该技术仍允许授权的电话正常使用，例如老师与老师之间的交流，以及生病学生对医疗装置或医疗的需要。一旦手机离开了干扰系统的控制范围，或系统被停用， 手机会自动重新连接到其网络提供商的网络上，继续正常使用。此举将要求联邦政府对提供这项技术的 Edge Shell 公司给予特别批准。该公司表示，其可以在特定区域内屏蔽电话信号，同时允许获得授权的电话，例如老师的手机继续正常使用。澳洲通讯和媒体管理局证实，他们已收到 Edge Shell 公司的提案，并正在考虑此事。综合消息，澳洲房东在 Airbnb 短租平台上赚取的租金收入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澳洲长租市场上却存在住房严重不足的问题。支付公司 Tibbity 考察了全球 Airbnb 房东的平均收入，美国以44,235澳元的年均收入位居榜首，其次是澳洲，年均37,988澳元。在澳洲，阳光海岸卢沙角的 Airbnb 房东收入最高，年均56,182澳元，新州霸凌湾排名第二，为55,368澳元。随后是黄金海岸冲浪者天堂，这个度假胜地的 Airbnb 房东年均收入为47,666澳元。在澳洲排名前五名的地区中，有三个都是位于昆州，为了能获得更高的租金回报，很多房东退出了长租市场，将房屋放到 Airbnb 短租平台租给游客。这个进一步加剧了长租市场上的房源紧张，并推高了租金。房地产分析公司 Property 的数据显示，今年二月出租房空置率降至 1.47%。昆州首都布里斯本的空置率在三年间下降了 55%， 目前仅有 1.36%， 距离同期下降了 59% 至 1.7%。 目前澳洲各地大约有100,000个 Airbnb 房源，其中墨尔本冲浪者天堂和黎苹果的房源最多。短租物业管理机构 Alice Home 表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人们在度假时会寻找更受惠的 Airbnb 短租房，而非酒店。综合消息，在国家能源监管机构为零售商标出更高的基准价格后，澳洲三个州的家庭和小企业的电费将从今年7月起大幅上涨。其中，新州住宅电价增幅或超 20%。 澳洲能源监管局3月15号发布了2023至2024财年的物业市场报价决定草案。物业市场报价代表了能源零售商可以向客户收取的最高价格。该草案预示住住宅电价将上涨 19.5% 至 23.7%， 而小企业可能面临 14.7% 至 25.4% 的电价上涨。增长幅度具体取决于客户所在的州和供应商。监管机构表示，新州住宅客户的物业报价预计将增加 20.9% 至 23.7%。而昆州东南部的物业报价将增加近 20%， 南澳的物业报价则增加 22%， 涨价将影响南澳、新州和昆州约500,000客户。澳洲能源监管局主席萨维吉表示，物业市场报价同样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因为它是为了确保能源零售商能够继续经营。监管机构表示，如果没有政府的能源市场干预，在一些地区住宅物业报价可能会增加 50% 以上。澳洲能源监管局将在5月宣布最终的定价计算，涨价将在7月1号生效。昆州政府则承诺在2023至2024财年给该州东南部的家庭和小企业更大的电费减免。昆州东南部的家庭和小企业将获得比今年175澳元的电费返款更大的优惠。说来消息，新州政府宣布向社区语言学校联合会提供40,000元，资助语言学习的未来。这一项投资将对全州60多种语言课程提供支持。新州多元文化厅长库尔话，年轻人保留或学习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的能力越强，未来的好处就越大。能够讲另一种语言是非常强大的技能，可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可以大大促进职业发展。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会讲第二或第三种语言的人越多，改善获得服务和咨询的机会亦就越大。社区语言学校能够为年轻人学习和发展这一重要技能提供机会，加强和他们文化的联系。 新州社区语言学校联合会行政总裁说，该机构感谢新州政府提供的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将有助于社区语言学校教师的能力建设，为学生提供更好语言学习策略，从而能够促进社区语言学校对社区的价值，提高学生学习第二语言的机会。新州社区语言学校现在有超过35000名学生，由3100多名志愿教师进行授课。坎培拉消息，近年澳洲的非法毒品销售量有所下降，但生活成本压力对需求没影响，因为澳洲最受欢迎的毒品也是最昂贵的。根据澳洲刑事情报委员会最新的废水监测记录，2021年8月至2022年期间，在废水系统中检测到超过14吨甲基安非他命、可卡因、海洛因和 MDMA 叶头丸。同2020年相比，这一数字减少了约10%，但委员会将这一下降归因于缉毒行动的成效，而不是财务压力。该委员会的首席毒品顾问黎以森说，这些毒品的街头价值估计为100亿元，在全国家庭预算紧张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澳洲在查获的毒品中，83%以上是甲基安非他命，它可以制成高度上瘾的毒品。鸦片类药物越来越受到关注，海洛因是全国第二大非法使用药物，强口同同芬太尼的消费量亦在上升。MDMA 摇头丸的使用量下降了41%，可卡因的使用量下降了近1/3。报告说，价格似乎不是可卡因消费量下降的一个因素。据估计，2022年澳洲抽获了600公斤可卡因，大约是人们认为摄入的可卡因量的2倍。这则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